还继续读希伯来书的第八章。那么现在我们要读第八章的第一节，要读到或者我们多读一点，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啊，我们现在请Tim弟兄读。
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这是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指认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第八章我们已经有几次了来交通，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现在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啊，我们从大祭司，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是大祭司，他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都是祭司，主耶稣是大祭司。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和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关系有一个关系，就是大祭司和祭司的关系，我们已经说过。因此我们为了要把主耶稣和我们基督徒的关系，我们要把它说清楚，所以我们就用了几次的时间专门来说到主耶稣和我们基督徒个人的关系，从他是我们的救主开始，好不好，一直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这是他和我们个人的这个关系。我们把主耶稣和我们个人的关系我们交通完了，我们现在交通的就是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和我们这个地上这些所有的蒙恩的基督徒的关系，那就是教会，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已经讲了，上次讲了两个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和教会的关系，第一个就是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上次我们说过了，很重要的就是生命的关系，因为家他是神，是我们的父，父和我们众子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里面就有爱的关系，有真理的关系，啊，这个就是真理。因为什么叫真理呢？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上这是第一个，我们就说到家的关系，教会是神的家。第二个我们也讲过了，就是教会是神的殿， 这是侍奉的关系。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祭司，主耶稣是大祭司，所以我们是侍奉的关系。上次我们特别说到教会必须是圣洁的，教会里面不应该有非圣洁的东西，因为神的殿是圣。上次我们特别把这个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处在我们这么一个时代，教会要成为神的家，你到一个教会去，你看看这个教会他讲的是不是圣洁的真理，真理很重要，是不是有神的爱，是不是有神的生命在里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侍奉神这件事情上，教会一个是神的殿，它一个是圣洁的，是不是有不圣洁的东西，世界的东西也跑到教会里头来了，这个我们就要小心了。今天我们说第三个，教会是神的国，现在就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好，我们还是请听弟兄读好吧。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这个心里原文不是心里，原文是在中间，这是法利赛人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法利赛人就问主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问这个问题，就是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主耶稣就回答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能够看的，也不能够说神的国在这里神的国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这个中间，或者说你们心里，原文它不是心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意思就是在以色列人的中间现在已经有神的国了。所以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那意思就是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已经到了，是不是到了，已经在你们中间了嘛，对不对，不是要去等神的国来到，神的国就已经在你们中间了，在什么，神的国在什么人的中间呢，那就在你们中间，就是你们法利赛人，你们有没有看见在你们的周围，在你们的中间就有神的国，这个就是指到教会来讲了。你看主耶稣那个时候是不是呼召了多少门徒啊，使徒就有十二个，对不对，还有很多的门徒跟着主耶稣，对不对，好了，这一批人主耶稣就说他们就是神的国，所以只做教会就是神的国，这里是说到就在你们中间了。那么现在我们来要跟弟兄姊妹，我们慢慢来把它查考清楚，什么叫神的国。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国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国这个字就是掌权的意思，一个国是说它有一个权柄，它能够掌权，就是代表这个国。那么我们来说神的国，那就是神掌权了， 神的国就是神掌权。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一定他得有权柄可以管理他的领海，一个国家要管理他的领海，领空，领地，这是他的范围，他有权利来管理，有权利来管理。那么神的国就是神能够管理的范围，神掌权的范围，那就是神的国。那我们看神在什么地方掌权，从圣经里我们来看神掌权的范围，就不是我们想到的一个地上的一个国家的掌权，有领海、领空、领地，那神的掌权的范围那就太大了，好不好？那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权，而且这里还有个时间的问题，神究竟掌多少权，掌多久的权，神能够管理多久？所以神掌权的范围，它应该是从永远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所有的被造，所有神所创造的都是神的管理。从永远到永远，神一开始创造了这个宇宙，一直到今后到永远，神都在那里掌权，神都在管理。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有一句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记得这句话吗？对不对？神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天上的星球神也在管理。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叫做万有引力，对不对？星球和星球中间有引力，这个引力是谁在那管理啊？是神在那管理。如果神不管理，这个星球就会碰着星球了，那就闯就是彼此互相撞击，那就摧毁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就在那里就是掌管一切。那么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请我们现在读一读，好吧？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我们请弟兄读哈。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记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曾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好了，所以主耶稣是用他全能的命令，他不但创造了万有，对不对？哎，他要管理万有，用他全能的命令，还要托住万有，好不好？就是他权柄到的范围，但是万有都是他的管理。所以神的管理的范围是万有，管理的时间是从永久到永久，好吧？啊，这里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看见，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管理万有。所有神创造的神都要管理，管理到什么时候？永远都永远。所以我们讲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神的国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现在我们因为讲教会是神的国，我们讲什么叫神的国。那么我们把神的国我们要弄清楚了，就是神在这里掌权。那么圣经里给我们除了看见有神的国，圣经里还有天国。 还有千年果，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现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来交通什么叫做天国。好，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第四章七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好，我们就读这一节，我们请提姆弟兄读哈。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好，这里是说到天，刚刚我们说的是神国，对不对？现在说到天国近了啊，请我们注意啊，这里又讲到天国近了。那么我再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马可福音第一章，请你读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好，我们还是请听弟兄读好吧。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
好了，你看马可福音是怎么讲神的国近了，好不好？马太福音是讲天国近了，马太福音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福音是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都是主耶稣说的，所以因此这里来看，天国和神的国有同样的意义了，看到没有啊？所以主耶稣当时在地上，同他又讲天国近了，同时又讲神的国近了，看到没有？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天国了。马太福音为什么他要用天国，什么意思啊？那么现在我们就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第九节读到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节读到第十节，我们还是请替弟兄读。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看了，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我主耶稣叫门徒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好不好？这个国既没有说是神的天国，也没有专门说这个国就是神的国，但是这里后面就说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就相信这个国一定是神的国，好不好？希望神的国要从天上降临，意思就是说地上还没有神的国，神的国在哪里啊？在天上，从天上要降到地上来啊！这个祷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现在我们就讲为什么神的国要从天上降到地上，要我们有这样一个祷告。刚刚我们说到神的国就是神掌权啊，神掌权，神在那里管理，神掌权是从永远到永远是都在掌权。 我们曾经说过，神在创造这个宇宙以后，曾经把这个宇宙的权柄交给一个天使管理了，交给一个天使管理。这个天在希伯来书的这个天使啊管理，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曾经神是把这个宇宙交给天使管理，但是今后神就不再交给天使管理了，啊，就神不再要天使来管理。那么意思我们从圣经里头可以看得见，就是在旧约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曾经交给一个基路白来管理，交给一个基路白来管理。那么这里啊，我们也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读读旧约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九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九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红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好，这里我们看见啊，这是作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这是也借用推罗王，推罗王是当时的地上一个王，这个王当时的权柄是很大的，所以就借用他来说给推罗王做哀歌。因为推罗王的后台就是撒旦，好不好，撒旦控制的。那么这里就说出来了，这个人这个是什么人呢啊？他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这个伊甸不是地上的伊甸园，请我们注意，这个是天上的伊甸园啊。神造亚当的时候地上有一个伊甸园，但是这个伊甸园是天上的，他是存在伊甸神的园中。那么然后就是说第十四节，你是那瘦高遮掩月桂的基路白。什么叫做基路白？基路白是神创造的天使，有一类的天使都叫基路白，不是一个天使叫基路白，有一类的天使都叫基路白。 基督改这三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保护的意思，保护者。所以这样越贵，就是说神的越贵是由他来保护，好不好？当时就要这个基路伯来保护。天上的神有月柜，天上神也有圣殿，当时是交给谁来管理？就是有一个叫基路伯的，受膏就是神给了他权柄，受膏了，他就把整个的天上的伊甸园都交给他管理。不但天上的伊甸园管理，整个神所造的万物也交给他管理。所以神最早是要天使来管理，是借着天使来管理。你们记得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是不是把地上万国的荣华都告诉主耶稣？他说这都是交付给我的，我要赐给谁就赐给谁。你看，记得这句话吗？所以这一个神最初的创造是把整个的宇宙是交给一个天使来管理。这个天使是基路伯的一种，一个或者基路伯里头的一个，但是他后来犯罪了，因为他犯罪以后，神就把他从伊甸园赶出来了，所以就不再要他管理了。那么神的国，神的伊甸园原来是交给一个天使来管理的，受膏的天使。后来他犯罪，神不要他管理了，然后神就造亚当了，神就造人了。那意思就是说，神以后要把他所创造的这一切交给谁来管理啊？好，那交给那交给谁来管理呢？那交给人来管理了，好不好？所以你们记得，在创造亚当以后，创世纪第一章，神就让他管理天空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什么鱼，所以神就要人来管理了。因此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神是现在要交给人来管理。原来是交给天使管理，天使犯罪了，神不要天使管理，神就找人，就要人来管理，就是要亚当的后裔管理。在亚当的后裔里面，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记得吗？然后神就跟亚伯拉罕立约了，然后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就是要他在地上成立一个国，神就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就是神的国要借助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管理。我们看神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就讲了，十五章也讲了，就是有国要从他出来。那现在请我们读读创世纪，我们先读，或者我们就读十五章吧，创世纪十五章。好，我们请读。第五节开始，或者我们多读一点，从第一节开始读，好不好？啊，我们读到第七节，第五节读到第七节。
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好了，神对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说，他要他的后代，这是他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是要生养众多，像天上的众星那么多，然后还要把这块地赐给他啊，这是对亚伯拉罕讲。那请你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创世纪的第22章，15节，要读到18节，15节读到18节。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你看，万国都要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看到没有？所以神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借着他们来把神的国带到全世界，好不好？是全世界的国家都蒙福。但是我们都看见亚伯拉罕的后代从大卫开始就做王了，对不对？大卫一做王以后，神就借着大卫把神的国向全世界，把神的国传扬出去，使全世界都因着他得福。但是后来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神的话，对不对？他们犯罪了，所以神建立在地上的这个以色列国就灭亡了，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灭亡了，所以地上就再没有神的国了，好不好？本来有神的国，神的国是大卫吧，就接着他建立了神的国，他的儿子一直到他的后代，以后一灭亡以后，地上就没有神的国了。那我们就看见地上没有神的国，神的国就在哪里啊？就在天上，好不好？所以到主耶稣来，地上那个时候，主耶稣没有来以前，地上没有神的国，神的国在天上。所以主耶稣就教我们要祷告说，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所以主耶稣来了，就把神的国从天上神的权柄带到地上来。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国就叫做什么？叫做天国了，好不好？为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就是神的国，好不好？不过原来神在地上有国是借助，你知道以色列人修了一个圣殿，圣殿里头有一个至圣所，神就坐在至圣所的施恩座上面，对不对？神就与他们同在，神就管理这个国家，管理以色列人，通过以色列人把神的恩典就传到外邦去，所以万国都因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人灭亡以后，圣殿也就没有了，神的座位也就没有了，所以神就从地上回到哪里了？回到天上。神在地上没有国，神在天上才有国。所以主耶稣来了，就告诉我们祷告，要愿你的国降临，就是神的国从天上降临下来。所以神的国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叫做天国，也叫做神的国，好不好？马可福音把它叫做神的国，路加福音第10章也把它叫做神的国，但是马太福音把它叫做天国。为什么马太福音要把它叫做天国呢？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的主耶稣作王，马太福音啊，主耶稣有好多的预言都是讲的王啊，所以主耶稣是王， 所以王他来做王，那就是天国的王了，好不好？好，因此我们就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来，神在地上又有了国了，又有国了，原来神的国已经没有了，现在神又来地上，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来，本来是借着亚当的后裔，但是亚当的后裔犯罪了，神的国在地上没有了，但是主耶稣来就把神的国带来了。所以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一传福音一开始就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福音是说神的国近了，好不好？那就是说主耶稣把神的国带来了。现在我们要解释这个近了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好不好？近了这个字的意思，近了的意思不是说快来了那个近了，我们中文的翻译近了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在你的旁边，近了就是在你的旁边，这个要弄清楚。所以主耶稣说的天国近了，或者主耶稣说神国近了，意思就是说就在你的旁边，也就是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里说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好不好？神的国已经到了。我想我们还可以，因为这个是希腊文这个近了这个字，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把这个字用希伯用这个腓立比书我们读一下啊，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好，请了 Tim 弟兄读。好，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进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你看这一节圣经保罗怎么讲呢？他说你们到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意思弄错了，就是主快回来了，不是这个意思。主已经近了这个字在希腊文和主耶稣讲的天国近了那个近了是同一个字，意思说主已经近了，主已经就在你的旁边，看到没有啊？就在你的旁边啊，一定要弄清楚啊。主已经近了，神的国近了，天国近了，就是天国已经到了，就在你的旁边，不是要等那个国再来，没有。所以我们再请你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一节读到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读到十二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啊，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那个时代了，到如今天国是怎么样努力进入的，就是天国当时就可以进哦，是不是可以进去啊？如果天国还没有到，你怎么进啊？所以如果说天国进了，是说要等主耶稣再来那个天国进了，不是这个意思。天国进了就是天国已经到了，就在你的旁边，你现在就可以进去。但是请你注意，这里是说的什么人能够进去，不是全教会都进去，看到没有？那是努力的人就进去了。努力这个字用希腊文的翻译可以翻译成强力， 努力这个字翻译好，准确一点就是翻译强力。强力是什么意思？就是强迫自己见天国。什么叫强迫自己进天国？天国刚刚我们讲了，就是神来掌权，或者天来在里面掌权，就让天来管理你，天来管理你，或者神来管理我。如果你是一个愿意进天国的人，你是一个强力的人，你就会强迫你自己，我今天愿意让神在我身上来怎么呢？来管理我，来掌权。神来管理我，那就是说我今天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不随我的意思去做。今天假如我在家里，我跟我的太太，我们两个看问题不同的意见了，那我就只能强迫我自己来听神的话。我千万不要去强迫我的太太去听神的话。我们现在都是强迫别人，好不好？强力的是强迫自己，我要来听神的话，我要来顺服神，这就对了。这个就强力的人就得着了，你就让神的权柄来管理你了。因此主耶稣就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强力的人进去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是个人哦，每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活在天国的里面，你也可以不活在天国的里面。什么叫活在天国的里面？今天从早上起到晚上，你让主耶稣，你让神在你身上来管理你。你说一句话，让神来管理你。你一个思想，让神来管理你。你做一件事情，让神来管理你。你这个人今天就活在天国的里面，让天国在你的掌权。刚刚我们讲了，神是借着，现在神不借着天使来掌权，神是借着人来掌权。神借着，现在是借着什么人来掌权？借着努力的人来掌权。你愿意让神在你身上掌权吗？如果你愿意，神就会借着你来掌权了。你不愿意，神也就不会借着你来掌权。所以今天有的基督徒是活在天国的里面，有的基督徒不一定是活在天国的里面。活在天国里面，这就叫做进了天国了，那就是让神在你身上掌权。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叫做天国的实际。或者叫活在这种人是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就让神来管理。让神来管理。这个就叫进天国，是主耶稣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又说，从施洗的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怎么样就得着了，你就进去了嘛。那就进去，就在天国的实际里面，你今天就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这个就叫做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也就是说，今天教会所有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应该都是 活在天国实际的里面，但是实际不是这样。所以你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怎么样少，好不好？有这句话，两个人在船上，取去一个怎么样还要留下一个，好不好？所以有一天两夫妻睡到床上，第二天一起来，怎么我丈夫不见了，到哪里去了？被提了，到主那里去了。两个人在田里，又取去一个留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留下一个，你看到没有？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取去的那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好不好？那现在我们就说到了天国。好，起初我们讲什么叫做神国，现在后来我们就讲什么叫做天国。天国意思就是神的国从天上现在到地上了。什么时候来了？主耶稣来了就来了，好不好？主耶稣来了，天国就已经到地上了。今天就有一批基督徒是活在天国的里面，是让神来管理我掌权的。现在我们再说一个，就叫千年国。啊，请我们读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好。
我又看见有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因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那我们看看，这里就是说什么时候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一批人是什么时候来作王？好，那我们就要看见这个第二十章，启示录的第二十章，那就有一批人，他们没有拜过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这个是什么时代要受印记？那就是主耶稣快要回来之前，在地上有三年半的大灾难，三年半的大灾难。那么这三年半的大灾难，有一批基督徒要经过这三年半的大灾难。那么他们在三年半大灾难里面，这个敌基督的就是撒旦，要借着一个敌基督的掌权，就要这些人去拜他，如果你不拜他，他就把你杀掉了，就是看你拜不拜他。有一批人就不拜他的，不拜他的这一批人，他们就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多久啊？一千年。我们把这一千年或者叫做千年国或者千年国度，这个是一定是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就是主耶稣回来了，主耶稣回来了，和主耶稣一同走完一千年。也就是有一批基督徒，他们是得胜的基督徒，他胜过了兽与兽像，好不好？不拜撒旦，不拜那个敌基督的，那么这一批人要和主耶稣一同走完一千年，所以这个叫做千年国度。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出现？不是现在，是要主耶稣回来了，第二次主耶稣回来，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国度，叫做千年国度，一千年。什么人能够进去？不拜兽和兽像的，就是不拜撒旦的这一批人，然后主耶稣做完一千年。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有一个叫做千年国。千年国是什么时候会出现？是主耶稣第二次回来， 就在这个地上要建立千年国。主耶稣要在这个国里做王，那么有一批基督徒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千年是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有的人就等不到主耶稣再回来了。那么等不到主耶稣再回来，当主耶稣回来他要做王一千年的时候，那我们在现在我们没有经过那个时代，那就在今天，就是看我们你今天能够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那一天主耶稣回来那一千年你也就进到千年国度去了，因为你是一个让天在你面前掌权的人。所以一个是得胜的基督徒，就是在千年国快要到的时候胜过撒旦的，这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四章有一个小千年国。另外就是说，你今天你如果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今天你就已经在天国里面了，生活在里头了。所以那一天千年国我们叫做天国的实际，天国的实现。千年国就是天国的实现。如果今天你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到天国实现的时候你就进去了，因为你今天就在天国里面嘛，好不好？那一天你就进去了啊，所以我们要弄清楚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这几个果的意思。千年果是叫天国的实现，今天我们能够进天国是天国的实际，实际你今天就活在天国里面，所以主耶稣来了你就自然的就进去了。圣经里也就告诉我们，好，我们你今天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将来千年古都里面以后主耶稣一同就作王啊。圣经里也给我们说到这一方面，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什么叫做国，什么叫神的国，什么叫做天国，什么叫做千年国，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就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今天就让天国在我里头掌权，也就是神在我里面掌权啊，这是个人的问题哦。今天基督徒的团体很多，应该基督徒的团体就叫做教会，教会就应该让神在教会里面掌权，教会应该代表神的国。但是很可惜，大多数的教会不能代表神的国，就是没有让神来掌权，少数的，所以是在神的国里面。因此在保罗的晚年，保罗的晚年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慢慢慢慢哈，还他们还没有找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好，
你要逃避上面人的私欲，逢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你看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怎么讲，他说要他去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他为什么没有喊他到那个教会里面去做，很多那个时候教会还有长老啊，保罗建立了很多教会啊，有的教会是他和提摩太一起建立的，你就在教会里面一起来追求多好啊，他没有，他喊他怎么样，要去和清心祷告主的人，看到没有，那也就是说当时的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是清心的，包括传道人，包括当时的教会的负责人，都不一定是清心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那就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的黑摩西尼。
好，你看亚细亚这个地方是保罗传福音的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保罗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拉，这些都是保罗在那里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啊。但是在保罗的晚年，这些教会怎么样，都离弃保罗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不要保罗了，不听保罗的了，你看都不听了，也不听提摩太的了，所以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讲呢，那你看，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读到十四节。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你看，一个要常常守着，一个牢牢守着，什么东西要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看到没有啊？现在都变了，都不要了，保罗讲的东西都不要了，圣经的真理不要了。好了，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很不正常，教会已经不是让神在教会里面掌权了，教会已经不成了神的果了。在这个时候保罗就要提摩太去做什么，和清心祷告主的人，看到没有，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一同来追求。所以教会处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在保罗的时代就开始了，凡在亚细亚的怎么样，都离弃保罗了。保罗给他们讲的善道、纯正话语的规模怎么样，都不要了，所以他就要提摩太守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把圣经的真理弄清楚，要把神的话语弄清楚，而且要牢牢的怎么样守住，不能变。启示录里面有七个教会，到最后有四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其中只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腓，他是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好，这个就请你读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启示录第三章七节到第八节，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好，你看这里是说到，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 飞到顶飞，上次我们说过，这个教会的名字就是弟兄相爱，所以这个教会里面有爱的。然后第八节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这两个字在原文就是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是遵守我的道，道原文是话，就是遵守神的话，神这个话语的规模，没有拒绝主的名。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有高举一个名，就是主耶稣，不能高举人的名，千万不要高举他是神学博士我们就高举他。你看有的教会，在我们温哥华有的教会，那个老牧师是一个神学硕士，来了一个新的牧师，青年人是神学博士，那么这个博士来了就说，你不要看我年轻，我是博士，不要看你年老，你是硕士，我比你高，现在啊，那就要听我的了，看到没有啊？那个博士跟硕士就要打架了，好不好？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只能高举一个，就是主耶稣，我们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而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牢牢地守住啊，这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这个教会是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没有受到责备的教会，没有受到责备，而且是主称赞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最后是不经过大灾难被提了啊！你看我们在读 后面第十节啊，就是第三章的第十节到十一节，好不好？第三章十节到十一节，
你既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
好了，你看这个教会主耶稣怎么告诉他，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那就是大灾难嘛，普天下的人都要受试炼，三年半大灾难他不经过了，保佑你免去你的试炼，他到哪里去了？他被提了，这个教会是全教会被提了，不是一个人，因为他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是遵守主的话，没有拒绝主的名，这是这个。后面就是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什么冠冕，只有这个教会是知道他有冠冕了啊。因此保罗在教会不正常的时候告诉提摩太，当亚细亚的教会都离弃保罗的时候，保罗就要提摩太和清心祷告主的人怎么样一同来追求，那要走一条什么道路？腓立比教的道路，一切以圣经作为标准，圣经的话一定要持守，这一个神的祝福就来了，好不好？好，我想我们今天就把神的国，教会是神的国，我们还没有说完，因为时间到了，我们下次我们还要继续讲，好吧？那么现在有几分钟的时间，弟兄姊妹，如果我没有说清楚，你有问题你可以问。好，好，如果没有了，那我们就请郭弟兄。
在你力量的支撑之下，我们才能够偶尔不会忘记。
Amen。
主啊，你看我们是多么可怜，
主啊怜悯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话语当中把你的形象彰显出来。
Amen。
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像腓立比教会的会员一样。
Amen。
但是我们做不到，
是吧？
我们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
嗯，
只能够这样才可以勉勉强强的够你的，符合你的旨意，
是吧？勉勉，
求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就是你的刚强，让你的力量显露出来，让我们真的经历你，让我们把你的形象活出来。我们今天学习这么多，为的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进到你的国里。主啊，我们宁静抬头仰望，只求你给我们恩典。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但是我们力量不够，
是
我们希望你加添我们信心，
嗯，
让我们更能够接近你。
对，
我们即将分散回到我们家中，求你继续引领，让我们活在你的正道里。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Thank you.